我跟你讲话，你跟我讲现在我在哪里。然后这个路人刚好是一位地位还挺高的军人，然后他就跟这两个人，看到这两个人醉成这样子，然后呢又讲话这么没有礼貌，他就说，你们两个知道我是谁吗？然后这个澳洲人就，两个澳洲人就你看我，我看你的，就说，啊，糟糕了，现在糟糕了，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连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啊。我讲这个笑话其实是有用意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就像这两个澳洲人一样，我们被灌醉了，然后我们失去了方向，然后就糊涂了。或许你跟这澳洲人不一样，就是这两个澳洲人可能是酒鬼 alcoholic， 但是呢可能你的生活是沉醉在工作上面，你可能是 workaholic， 整天在想你工作公司的事情，在周末的时候也在想公司的事情，或是你是 shopaholic， 一直在想说我再来要买什么东西，要花钱，或是你可能是 smokeaholic， 有一包烟在你的口袋永远离不开你，或是你是 drugaholic， 整天吃很多不同的药，吃很多维他命，或是你是 computeraholic， 就是离不开你的电脑，离不开你的 iPhone， 你的 iPad， 那也可能你是 bookaholic， 像我大女儿整天就在那里一直在 K 书，一直在读书，也可能你是 TVholic， 就是韩剧日剧，那个台湾中国港剧全部都看过。所以呢我们人就容易被这些东西给灌醉，我们就容易沉醉在这些里面 intoxicated。 那就像这两个澳洲人一样，那有一个学生，他十二年级功课非常好，学校前几名的学生，然后他要去申请大学，那他对自己很有自信心，所以他要进美国最好的，他想要进美国最好的大学。结果有一天呢，他就去那个学校去面谈，跟那个招生人员，跟那个admissions officer 去面谈。然后这个在面谈的时候，这个招生人员就问这个学生说，你为什么想要来读我们的学校？那你以后想要做什么？那这个学生就说，你们学校是非常好的学校，我想要读工程，我以后想要当一个工程师。那这招生人员就说，那你以后当完工程师之后再来呢？那这学生就回答他说，再来我有了工作之后，我赚钱，我可以买车子，我希望可以买一栋房子。那招生人员又说，那再来呢？再来我希望可以结婚生孩子，成立一个家庭。那再来呢？再来我希望可以供应给我的家庭一个很好的小孩子很好的成长的环境，让他们以后可以去读好的学校。那再来呢？再来我希望可以存够多的钱买第二栋房子当做投资。再来呢？再来我想有应该可以退休吧，就可以常常花时间陪我的孙子啊，到处去玩一玩啊，去走一走啊。那再来呢？再来我想大概把我的财产留给我的孩子，让他们也可以有好的生活嘛。那再来呢？再来我想我大概老了应该就会死了吧。然后那个招生人员就问他最后一句话，那当你死了之后再来呢？这一位招生人员是要让这个学生在做计划的时候可以想远一点，可以从一个整个人生的角度 来做计划。但是这招生人员也同时提出了一件事情，是我们通常人不太会去想的，就是当你过了一辈子的这个生活之后再来呢？那我想我们如果你是年轻，然后你生活还不错，你通常应该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再来呢？那我觉得这是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圣经上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神把这个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面。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有把这个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呢，当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在你的生命中，在这个繁忙的生命中，你可能沉醉在这个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思考一下，你在追求什么？你是不是追求这五样的其中好几样？你是不是在追求成就，在追求地位，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干一番好事，想要爬那个公司的楼梯？或是你在追求身体，你很注重你的身体，你要吃 organic 的食物，然后你要好好的运动， 然后你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或是打扮的英俊潇洒，对不对？那有些人是很注重家庭，如果你有小孩子，你可能想说，哦，我不要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点，所以要给他去学这个学那个，以后一定要他去读好的学校。或是你在追求这个财产，你要累积很多的这个存款，然后股票，然后房子，那这样子以后你就可以过一个轻松一点的生活。或是呢，你是在追求娱乐，在追求去哪里玩，要打电动，然后享受电影，各式各样的这个世界上好像神创造这美好的世界给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一些不好哦，因为可能在我们人生中都需要某一些，但是我是说，如果这一些就只是你的人生的话，你的生命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是沉醉在这些里面，你就是被这些事情所给灌醉了 intoxicated。 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Leo Tolstoy， 他是19到20世纪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作者。你如果是在这个美国这里长大的话，你可能听到一本书叫做 War and Peace， 然后那是这一个人写的。那他写了超过80个不同的作品，包括书，包括故事，包括戏剧。他非常的有名，非常有钱，然后生活很好。但是在他的生命中有一段很黑暗的时间，他基本上失去了他所有工作的这个动力，他失去了他想要生活的这个动力。那他这一段呢，是记录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做 A Confession。那这是他书里面所写的。今天或明天，病痛与死亡将临到我或我所爱的，他们其实已经来了。除了恶臭与虫子，将没有剩下的。总有一天，关于我的一切将被遗忘，而我彻不再存在。那么为什么我还需要做任何努力呢？为什么人们看不透这事实而继续过着每天的生活呢？这真是令人无法置信。当一个人沉醉于生命中，他才能活着。当他清醒时，他无法不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所以最后这一句，当一个人沉醉在生命中，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的例子。你如果就是生命就一直很忙很忙，你就沉醉在这个当中，其实你才能活着。因为当你清醒的时候，你看整个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好像都是虚假的。所以这个托水他继续说，我的问题是最简单的问题，它是从最无知的孩童到最有智慧的长者心灵深处存有的问题。我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若找不到这问题的答案，他就无法活下去。他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生命是否有任何意义是必然到来的死亡所不能摧毁的？ What is the meaning of my life?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哲学家觉得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生活在这世界上没有盼望。就像如果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睡在马路旁边，他没有盼望，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一个非常有钱的富翁住在那个豪宅里面，住在城堡里面，他没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他这些东西有一天他都带不走。在那传道书5:15，这里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怎样赤身而去。在劳碌中得来的，他的手也带不走什么。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和这个非常有钱的人相差这么大，但是为什么到最后都是一样呢？都是什么都带不走的离开这个世界呢？弟兄姊妹，我今天跟你分享这些，并不是要让你很难过很忧愁。我今天跟你分享这些，其实是要跟你讲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在一个多礼拜之后，我们就要庆祝圣诞节。圣诞节就是讲到一个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带给你生命有意义、有方向。在约翰福音第10:10，这是耶稣说的话，他说，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使羊，就是使我们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如果觉得你现在的生命已经很丰盛了，你知道吗？耶稣基督要让你得更丰盛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5:17，这里说，圣经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刚才那个故事，那个短句就跟我们讲到，这一家人成为新造的人，之前的他们已经过去，他们已经成为新的了。这一段经节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造的人就是不一样的生命。要怎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让这些旧事已经过去？所以我们来思考新造的人。但是要了解新造的人之前呢，我们要了解说什么东西必须要过去，我们才能成为新造的人。有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他们要一起盖一艘模型的船，帆船。然后这个父亲呢，每天他下班之后，他吃完饭就跟他的儿子消失了。原来他们是躲在他们那个 garage 他们的车库里面，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在盖这一艘模型船。他们同心相爱，一起在盖这艘船，做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致，旁边漆得很美，上面摆这个白色的帆。结果过了好几个月，他们终于把这艘船给盖好了。然后呢，之后他们就到一个湖边，把这艘船带到那个湖边，想要看看放在这个水上这艘船会不会跑。那这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就拿了一条线绑在这艘船的后面，因为这样子船跑远了他可以拉回来嘛。然后他们就绑好了之后，就把这艘船模型船放在那个湖的那个水上，然后没想到，哇哦，好稳啊，然后风一吹这个船就跑得好快，就跟真的一样。所以这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就好高兴哦。但是结果呢，忽然间有一艘快艇就从他们跟那艘船的中间这样子冲过去，结果把他们那一条线给弄断了。那当那一条线断掉之后，那一艘船就在湖中飘来飘去，风往哪里吹他就往哪里跑。然后这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好难过，因为看那艘船 越跑越远，然后一下就不见了。然后这父亲和他的儿子还跑到湖的另外一边去找那一艘船，但是就是找不到。他们就好难过，一起在那里哭，一起在那里掉眼泪。结果过了几个礼拜之后，这个儿子当他下课放学之后，在他回家的路上，他经过了一家玩具店，就在玩具店的窗口看到，哎，这不就是他跟他父亲盖的那一艘模型船吗？所以他就好高兴，他就冲进去那店里面，然后就跟那个店的老板说，那一艘船是我跟我父亲盖的。他就跟他解释说他怎么盖那艘船，然后怎么失去那一艘船。然后这个店的老板就说，我几个礼拜前的确我是去湖上找到这一艘船，但是这艘船现在是属于我的，所以你如果要这艘船要回去的话，你要给我100块钱。然后这个儿子就想说，哇，100块这么贵。但是这艘船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基本上是无价之宝。所以他就跟这个店员的老板说，没有问题，你把它收好之后，我一定会拿100块给你。那这个儿子呢，他就想办法去打工，去帮人家送报纸，帮人家割草。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他终于拿到了，赚到了100块。他就好高兴哦，就走进那个店里面，把那个钱给那个老板，那个老板就给他这一艘船，那是他的一辈子最喜乐的一天。在他回家的路上，太阳照着他和那一艘模型船，他就把那船举起来，就说，我创造了你，但是我失去了你，再来我把你取回来了，所以你两次是属于我的，这第二次你永远是我的。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其实是它是稍微描述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父亲和他的儿子就像我们的父神和耶稣一样，他创造了我们人，给我们自由，在那个湖上飘来飘去，可以很自由的跑来跑去。但是当我们跟神的那一条线断掉了之后，我们就在这个湖上迷失了，我们就失去了方向，我们就糊涂了，风往哪里吹我们就往哪里跑。其实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因为有个东西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那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一句话， Nobody's perfect， 对不对？ 可能是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或是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就说啊 ，It's okay, nobody's perfect。那我想问一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你是完美的？啊，也如果你觉得你是十全十美，从来没有做过事情的，可不可以请你把你手举起来，让我们看看，在我们当中一个完美的人长得像什么样？有没有？没有哈，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我们都有缺陷。所以，承认自己不是完美的，才是一个成为新造的人的出发点。因为如果你是完美的，你就不需要成为新造的人嘛。那圣经上这里有讲到一句，在罗马书二章十五节，他这里讲这一句话，其实是讲到，如果你不认识耶稣，那以后神要用你的良心来审判你。这里说你的良心基本上就包含了这个律法的作用，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良心其实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以后呢，神要用你的良心来审判你，他会你的良心会控告或是会辩护你。那我想我们应该都有做错一些事情，可能你之前可能有 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对不对？或是你之前 有做一些那个没有守一些规矩，为了要占了一些占一些便宜。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考试的时候作弊，然后为了要拿好一点的分数，然后希望可以进好一点的学校。或是呢，你没有诚实的报税，你就可以拿多一点钱放到你的口袋里。或是呢，我也听过有些人会在他的同事的背后说坏话，这样子他的老板就比较看重他，他就比较有那个升迁的机会。所以呢，其实有些事情在这些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人的缺陷，这就是讲到说我们的不完美，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不完美是彰显在你没有做的事情上面，比如说你知道你应该要多花时间陪你的家人，陪你的老婆，但是你花比较多的时间陪你的老板，对不对？在工作上。那讲到这个良心会控告会辩护你，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在幼稚园有一个回忆。那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幼稚园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回忆，我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忘掉了，但是有几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那我记得那一天我要去上课，那我就自己在台湾嘛，所以我那自己可以去幼稚园走路去上课。我就记得我那时候 要走过一片这个空地，然后那个空地都是土的路，然后上面有很多杂草，然后那个空地里面有一个小池子，那是那时候下雨下很多累积水会有的那个池子。那我就记得那一天我要去上那个幼稚园的时候，我就要走要经过那个池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只小猫咪，很可爱，大概没有几个礼拜，没有生出来几个礼拜，它在那里抓虫，结果一不小心那只猫咪就跳到那个池子里面，然后就在那水里面挣扎。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拿一根棍子还是什么树枝把它给捞起来，但是我又想说我是不是那样子会迟到，或是弄脏我的鞋子弄脏我的手，然后上课会被老师骂，然后我就没有那样做，我就去上课了。然后那整天我就在想说，那一只猫咪它会不会爬出那个池子。结果当我下课之后呢，在回家的路上经过那个池子，我就看到那一只猫咪在那水上，它溺水就死在那水上。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好难过，因为我知道那天早上我是可以把它捞起来的，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所以这就讲到说，我的良心在控告我，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但是我没有去做。所以这个印象在我的心里面，我想我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这是耶稣的使徒保罗他说的话，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因为我们跟神连接的那一条线已经断掉了，所以在我们每一个里面有一股力量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认出什么是对的方向。 在我们里面那一股力量会让我们去做，我明明知道我应该要做这个，但是我就不去做。然后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做这个，我讨厌的，但是我就去做。所以朋友们，你如果回想你的人生，有没有任何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是违背你的良心的？你知道你该做的没有去做，你知道你不该做的你去做了。如果有的话，这就彰显出你的罪性，这就是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迷失了。所以这圣经上所讲的这个罪呢，其实跟我们社会上的罪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结婚了，然后你好色，然后你看那些色情的杂志，警察不会把你抓起来丢到监狱里。如果你跟你的配偶，然后你跟他说谎，警察也不会把你抓起来丢到监狱里。或是你有外遇，警察也不会把你抓起来丢到监狱里，对不对？因为这是你家的问题啊，这个不是社会上的罪。但是这一些呢，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所以罪是什么？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神的标准是什么呢？神的标准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过一个完全的，成为一个完全人，要过一个完全的生活。在这马太福音5:48，所以我们 要完全跟神一样完全，跟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一样。因为我们跟神的那条线连接的那条线已经断掉了，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完全的生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3:23，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过一辈子是没有做任何事情不违背我们的良心的。在罗马书6:23讲到，其实这个罪是有它的代价，这个罪就是会导致我们的死亡。这里讲的死不只是说有一天你老了你会死，这里讲的死是一个永恒的死，就像我们迷失在那个湖上面一样，永远回不到神的那一边。这死就是永远跟神分开。那你可以想，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是创造生命的神。如果你没有一个创造生命的神，没有跟他在一起的话，那那个地方就是没有生命的地方。那个死就是永远的死，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喜乐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爱的地方。所以那是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基督他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家，就像刚才那一首歌一样，把我们带回家，带回到神创造我们的神那一边。所以耶稣基督他原本是神，然后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了人，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做几件事情。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胜过了罪的诅咒。罪的诅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因为我们跟神的那条线断掉了，我们就会犯罪。但是耶稣基督他跟神的那条线没有断掉，所以他过了一辈子的生活，没有做任何事情违背他的良心，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是历史以来唯一没有犯罪的人。那因为他没有犯罪，他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才能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才能流血，他才能把他生命给我们，付我们的代价。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他就住在你的里面，耶稣就是你的一部分，你也是耶稣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相信耶稣的话，耶稣的血就洗净你的罪了。因为耶稣在你的里面，他那个没有罪的生命就洗净你的罪了，你就变成没有罪了。然后呢，耶稣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当他死了被埋葬了，从3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所以因为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耶稣在你的里面，有一天你死了之后，你也会跟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以后就回到神那里，永永远远的跟神在一起，回到你的家，神创造你的地方。所以圣经在罗马书8:20说，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如果你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 他那个没有罪的 生命就洗净你所有的罪，你也变成没有罪了。如果你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就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因为你就回到神那一边。如果你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现在生活的就是生命之灵的律，那一个罪和死的律就过去了。所以我刚才讲到新造的人，旧的要过去，旧的是什么？就是罪和死的律要过去，你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现在我们来思考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什么步骤，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里讲到新造的人就 包含了这个创造 creation。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有给我们他创造宇宙万物的记录，这个是记载在圣经的第一本书的最前面的第一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这里面来看到他的这个步骤，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神创造新造的人也是这个步骤。所以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所以当神还没有创造的时候，那里有什么？空虚、黑暗、混沌、深渊。所以朋友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形容你现在心里的状况，你的人生的状况，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是黑暗、空虚、混沌的？如果是的话，你知道吗？这里有个好消息耶，因为这里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就在你的旁边，只要你来到他那里，他就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创造新的生命。所以再来第三节到第二十六节很长，所以我就鼓励朋友们，你可以回家自己读圣经。那我在这里就简单的列出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步骤。第一个，神创造了光，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第二个，神第二天创造了穹苍，就创造了天，把这个穹苍以下的水就是海，还有以上的这个水就是云分开。第三个，神创造了，神使这个旱地露出来，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植物，有草有树。然后第四日呢，神创造了太阳和月亮。那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太阳第四天创造，怎么第一天就有光？因为第一天那个光是神的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我们人的光，所以当光进入这个世界就是生命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日到第四日，神是一步一步的在预备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要迎接生物。然后第五日呢，神就开始创造了生物，神创造了水里的生物，还有翅膀的飞鸟。然后第六日，神创造了地上的野兽、牲畜、爬行的动物。最后，神创造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人类。为什么神创造人是最高境界呢？因为我们看第二十六节，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我们是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神的样式造的，所以我们是神创造的最高的境界。所以你觉得你生命好像没有价值的话，你知道吗？这里跟你讲说，你是以神的形象造的，在神的眼里你是宝贵的。好，那这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些步骤。那我们来看，神创造一个新造的人也是有类似的步骤。在我们人里面，因为我们跟神的那条线断掉了，我们就飘在那个湖上，风往哪里吹我们就往哪里跑，我们的生命中就是迷失的、糊涂的，就是充满着空虚、混沌、黑暗。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当你愿意认识神的时候，神在这里会一步一步的预备你，让你越来越认识他，改变你的思想，他会改变你的行为，他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然后就是要来预备你迎接生物。然后再来呢，神就要开始创造新的生物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在你心里的海里、空中、地上就会充满着生命，你的整个人生就有这个生命的活力。再来呢，神要你活出神的形象， 要你活出，要你反射，要你彰显出神的形象在你的生活当中。那最后神要给你生命的意义，神要你的生命有方向有意义，这就是神创造新造的人的步骤。那我们现在来看耶稣的一个故事，讲到耶稣怎么使这一个人照着这个步骤改变他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故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那在这里呢，我先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在这里耶稣和他的门徒本来是在犹太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要往这个北边那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去，所以他们选择穿过这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人其实是犹太人非常非常讨厌的人，所以犹太人非常讨厌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混血的。原本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以前也是以色列人，但是呢，撒玛利亚人之后跟了其他国家的那些人混血了，所以他们的血统不是纯的，而且呢，他们的信仰也被混了，所以他们相信摩西的那些话语，同时他们也去拜很多其他的偶像，所以他们的信仰是混的。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这么讨厌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就像异端一样，就像一个 cult。所以很多犹太人如果他们要去加利利，他们通常会从旁边绕过去，他们不会进到撒玛利亚里面。但是耶稣在这里选择他要进去这个撒玛利亚城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要去找一个人，他要去改变一个人。所以这里第五节呢，讲到耶稣进到和他的门徒进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市，名字叫叙加。然后那一天是中午的时候，中午应该在那里都是很热的时候。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叙加城的外面一个井，一个 well。 耶稣那时候已经很累了，很渴了，肚子很饿，就坐在那个井的旁边，然后他的门徒全部都跑到 城市里面去买东西。结果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出来要到那个井去打水。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很不平凡的事，因为在那个时候呢，通常那些妇人都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去打水，或是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他们去打水。所以中午去打水是通常是不会人，大部分人都在家里休息，他们不会到外面去。而且在叙加城的里面也有井哦，这个妇人 还特意跑到城外面的那个井去打水，还要走差不多半公里的行程。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妇人她就是要避免遇到其他的人，她要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打水，她要避免人。结果这个妇人到那个井那里就看到，哎，怎么有一个男人坐在那里，她心里一定很不自在。然后她要打水的时候，耶稣还跟她说请给我水喝。耶稣说这一句话也是很不平凡，因为以耶稣那时候的身份，他是被称为老师，是被称为 rabbi。 一个老师是不会在公共场所跟一个不认识的 女人讲话的。而且呢，耶稣是犹太人，如果从犹太人的角度，你如果从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手中拿东西吃的话，那就是不洁净的。所以耶稣向这个妇女要水，是他已经打破了那个文化的墙，也打破了他们那个信仰的背景了。所以这是很不平凡的事情。再来，撒玛利亚人看到耶稣，看到他的穿着，然后看到他的人，就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你不知道这样你就不洁净吗？而且你不知道你不应该跟我讲话吗？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这个讲话的态度一定是不是那么的好。再来，耶稣就跟他讲，回答他，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已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那这个妇人呢，我想听了耶稣讲这句话一定都糊涂了，对不对？什么什么，你向我要水，现在你要我向你要水喝，你有没有搞错？是你向我要水，怎么变成我向你要水？而且你讲的活水是什么？你又没有什么打水的器具，你从哪里拿活水啊？所以这个妇人就回答耶稣说，先生，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大概15-20公尺的深度，你要从哪里得到活水呢？再来他挑战耶稣，他说我们的祖先雅各把这口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子孙以及牲畜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难道你比我们祖先还要伟大吗？难道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你有很大的一块地，那个地有冒出那个泉，你那地里面有一条溪吗？所以这个妇人其实在挑战耶稣。然后耶稣在这里他就开始解释什么是活水。耶稣说，凡喝这水的，你还会渴，你还要再喝。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耶稣说，你如果喝我给你的水，你就永远不会再渴了，而且这个水会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你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水是在讲圣灵，当你有圣灵，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就会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对话很奇怪，对不对？一开始是耶稣他想要喝， 他渴，变成这个妇人要喝水，一开始讲到水，变成在讲圣灵。所以在这里呢，妇人听了就好像有一点相，有点那种，有不是完全的相信。所以这个妇人回答其实还蛮讽刺的哦。这妇人说：“先生，那你就把这个水赐给我啊，让我不渴嘛，我就不用这么累来这里打水了，对不对？”然后耶稣知道他没有完全的相信，所以耶稣在跟这个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回到这里来。”这妇人就对他说：“我没有丈夫。”其实这个妇人在隐瞒一些事情，她有一些事情要隐瞒，她也没有必要把她私人的事情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分享，对不对？然后耶稣在这里呢，他就公开了这个妇人在隐瞒的事情。他说：“你说我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以前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是真的。”耶稣基督知道这个妇人是一个淫乱的妇人，耶稣基督知道这个妇人是个罪人，他就是特别要来找这个妇人。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公开这个妇人他在隐瞒的东西呢？的事情呢？因为耶稣要这一个妇人去面对那一个破坏他生命的需求。是什么东西破坏这个妇人的生命？这个妇人他结婚了，当当当当，对不对？结婚了，然后呢，他就像去井那里取水一样，他喝了那口水啊，满足了，结果不久他又渴了，换了一个老公，又结婚一次，他又去井那里取水，喝了那一口水啊，得到满足了，不久他又渴了，他又换了一个先生，他总共换了5次，换了5次之后呢，他基本上失去了信心了嘛，干脆就不要结婚，就跟男人在一起就好了。他想要从这个男人的身上得到那些东西，但是这些男人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这是这个妇人的需求。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生命中也有类似的这种需求。可能你要跟耶稣说，不是说我没有丈夫，而是我没有妻子，或是我没有孩子，或是我没有得到肯定，或是我没有得到爱。但是耶稣呢，他要给你这个活水，这个神的灵，他要把神的灵给你，让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让你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让你可以满足你的这些需求。所以当耶稣讲这些话之后，这一个妇人他就知道，哎，耶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然后当因为他知道 他的这些隐瞒的事情，所以这个妇人呢，他就想说，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先知的话，你应该在犹太啊，你怎么跑到我们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你这先知为什么跑到我们这里？所以这个妇人就说，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神，而你们却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所以在这时候 这个妇人的心已经打开了，她想要听耶稣说的话。然后耶稣呢，就借着这个所谓的 teaching moment， 就教导这个妇人什么是正确的敬拜者，什么样的人才是正确的敬拜者。所以耶稣就回答这个妇人说，妇人，你应当信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所以耶稣开始给这个妇人心里那个对的方向，要怎么样去敬拜神，因为他们之前不知道。他说你们之前敬拜的是错误的，这个才是对的方向。再来呢，耶稣跟这个妇人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借着灵按真理敬拜他。所以耶稣说，我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在撒玛利亚也好，叙加城，或是你是在耶路撒冷，或是你是在台北高雄，你在北京上海，你在湾区 San Jose 也好，不管你在哪里，真正敬拜神的人是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的。那什么是用心灵 和真理？心灵就是你要接受耶稣给你那个活水，就是神的灵，你要让神的灵进到你的里面，你才能真正的敬拜神。然后真理呢，就是你必须要知道圣经里面的话语，那就是真理，因为你要知道你敬拜的对象啊，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你要有用心灵，你要 用真理敬拜神，才是真正敬拜的人。所以 当耶稣说 这些话的时候，这个妇人呢，他就稍微想到说，哎，以前我们的祖先相信的那位摩西，他是个先知，然后他说了这些话。这妇人说，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是我们祖先摩西说的，他来了要把一切告诉我们。然后耶稣回答他说，我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你们相信的那一位摩西，一千多年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摩西，他预言那个弥赛亚，他就是讲到我。过了一千多年之后，我现在来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了，我要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们。所以这个妇人听到这一句话，你看她相信了，她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再来我们看这一位妇人她的行动。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呢，她做了第一件事，她撇下她的水罐。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这个水罐就是代表她的需求，她之前从那些男生身上得不到的需求，她一直要用这个水罐来捞，来满足她。现在他怎么样？把他撇下，他不需要了，因为神已经给他活水了，让他永远不再渴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symbolic 的，他把这个水罐撇下了，他不需要了。再来他做第二件事，他说他进到城市里，对那些人说，众人说，你们来看看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难道这人就是基督吗？这个妇人做这件事也是非常惊人的。这个妇人之前在躲人，对不对？他中午出去打水，就是因为他知道那些人，城市里面的人看到他会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他，会骂他，会讨厌他，因为他是一个淫乱的妇人。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妇人他不怕了，他还跑到众人面前，他还说，你看我之前所做的这些坏事，这个基督耶稣他把我这些坏事都讲出来，他可以站在众人面前公开他之前所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就表示说他改变了。然后这些众人听到这个妇人的见证，他们也都非常惊奇，所以这些众人呢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就是因为那妇人 作证的 见证的话，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所以就是因为这妇人说这话，许多撒玛利亚人都信了耶稣。然后再来那些众人呢，他们到耶稣那里就求耶稣跟他们同住，耶稣就跟他们住了两天，在那里解释什么是正确的敬拜的人，然后讲天国的道理。然后因着耶稣的话，信他的人就更多，然后再来这些众人就感激的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 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位真是世人的救主。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夫人怎么改变的。这个夫人一开始很讨厌耶稣，不想要理他，再来渐渐的他打开他的心，再来他认识耶稣，当他认识耶稣，他就有一个完全的改变。所以现在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我们刚才那个神创造的这个蓝图里面。一开始这神创造的蓝图上面讲空虚、混沌、黑暗。这个夫人她之前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不是她的丈夫，她已经失去盼望，她不要结婚了。所以这个夫人她是生活在一个迷失的生活，她失去了方向，她糊涂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然后呢，耶稣她开始认识耶稣，她一开始认识耶稣以为他只是一个犹太人，再来呢，诶，他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比我们祖先雅各还要伟大呢？他又认为耶稣是不是伟大的人。诶，再来呢，诶，耶稣好像是先知，诶，再他就认为耶稣好像是先知，然后再来呢，他才发现耶稣其实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世人的救主。所以这个夫人一步一步的认识耶稣，当他认识耶稣之后，神就在他的心里面创造新的生物。这新的生物是什么？这位夫人本来之前是孤单的，跟他的男人就在一起，跟社会隔绝。现在呢，他回到社会里面了。他之前很害怕，怕人家用眼光看他，怕人家骂他，他要躲避人。现在他有勇气了，他可以站在众人面前坦白地讲他之前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个夫人之前被排斥，被人家骂，被人家念，所以她才要躲起来。现在呢，她反而被这些众人感激。那这个夫人之前是生活在罪里面，但是现在她公开了她之前所有所做的，她撇下那个水桶了，她现在是生活在光里面。然后再来，这个夫人她彰显了神的形象。这一位撒玛利亚夫人，她的改变让那些撒玛利亚城的那些众人看到了，就觉得哇，只有神才能改变他。他的改变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夫人开始活出神要他活出的样式。然后最后，耶稣给这个夫人生命的方向、生命的意义。原来这个夫人她没有方向的，但是现在呢，她现在开始见证耶稣，她也知道什么才是正确敬拜神的这个敬拜者。所以借着这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神耶稣基督他改变了这个夫人，从一个完全迷失的生活当中，到现在生命中有意义的生活当中。所以朋友们，耶稣基督他也可以改变你。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是活在黑暗，活在空虚，或是有混沌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他可以改变你，他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要不要？你希不希望耶稣可以改变你？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在这里耶稣他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有没有渴？你有没有生命中什么的需求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耶稣基督他要给你这个活水，你就来耶稣那里，你渴的他会满足你，他会给你活水，他会给你神的灵进到你的里面，改变你，让你成为新造的人，让你不再让你满足你那些所有的需求。所以朋友们，你现在就可以接受耶稣，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看啊，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你如果希望耶稣来改变你的话，让你成为新造的人的话，我就邀请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那你希望耶稣赐给你他的灵，让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从这个黑暗混沌空虚当中得到生命中有意义的话，我就邀请你跟我来做这个祷告。 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还没有将主权交给耶稣，你还需要耶稣来塑造你，我也邀请你来跟我做这个祷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的话，那我说一句，我希望你的心里可以说一句，或是你可以用你的口里跟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需要你，你是唯一的救主，可以满足我心里最深的需求。我相信你胜过了罪，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我相信你有能力有权柄，可以拿走我生命中的空虚、黑暗和混沌。我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我承认我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教导我，让我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赐给我你的生命，填满我心中的深渊，改变我，改变我的行为，我的生活方式，让我可以学习你的样式，活出你的旨意，塑造我成为新造的人。谢谢你饶恕我，谢谢你爱我。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们。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接受耶稣，我鼓励你继续来教会，让我们这些同工可以一起帮助你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让你来了解神的话语，好不好？ OK， 那再来，我要邀请 NFL 团契来这里跟大家献一首歌。 NFL 意思就是 New Family Life， 就是家庭团契，通常小孩子都是小学以下的，但是比刚才那个团契 YCOK 有小 baby 的还要大一点。那其实现在也是奉献的时间，朋友们，在这个奉献的时间，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奉献的意义的话，就请你不要奉献，请等到明白这个奉献的意义的时候再跟我们一起参与，好不好？